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啊！感谢神啊，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等一下会有一个逃生的一个演习，我们并不知道突发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们总是做这样的一个预备跟演习，以此有一天，即使它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应该如此，应该怎么样去做。就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周又一周，我们就是这样在地上聚会，预备着主来的那一天。如果有一天主耶稣突然来了，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他突然来了，如果我们正在敬拜赞美他，我们可以一边唱一边去到那里，想想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感谢主，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思想永恒，愿意来思想关乎你自己的事情。你真的知道，当你创造我们这一双眼睛的时候，我们常常所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人事物，以至于我们常常所思想的也是人事物。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抬起头来仰望你，向着你而去，以致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以诺一样一直走，走着就走到了你那里。主啊，求你亲自施恩给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的崇拜，使我们的崇拜可以在你面前达到你自己那里，也蒙你自己的赐福，使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的人，我们的心预备等候神向我们来施恩。我们将下面的时间就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1954年的时候呢，在大英帝国呢，有一场运动会。这场运动会呢，备受关注。它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当时1954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有两个跑得非常非常快的人，他们在1英里的这个距离当中呢，都跑进了四分钟以内。这个我特地去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世界纪录。也是四分钟以内，差不多3分43秒这个样子。所以在1954年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人，他们就可以跑进4分钟以内。而这两个人呢，同时要参加在大英帝国举行的这一场的运动会。那一个人呢是来自于英格兰的，就是图片上的这个人叫班尼斯特啊，这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人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约翰兰迪这个人。他们这两个人共同的来参加这一场的运动会，他们将在这个运动会上面一决高下。1英里呢，差不多有这个1600米，400米超长，差不多400米一圈，所以呢，总共有四圈。在这个四圈的比赛当中呢，班尼斯特他最初的策略呢是前三圈他要保存体力啊，第四圈的时候全力冲刺。这个很像我们参加过运动会的人，大概我们的策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另外一个人约翰兰迪呢，他的策略不一样，他的策略是第三圈的时候就开始发力。所以当他们去在这个同一个赛场跑到第三圈的时候呢，下面的那个人约翰兰迪就开始发力。当约翰兰迪开始发力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班尼就是上面的那个人物班尼斯特，他就想说，我不能够落后太多，落后太多，第四圈即使我拼命的跑也是跟不上的。所以呢，约翰兰迪就排在第一，然后呢，班尼斯特呢就跟着他，虽然还有一段的距离，在到第四圈的时候呢，他们都全力冲刺，但是班尼斯特跟约翰兰迪还是差了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在约翰兰迪领跑的时候呢，他心里一直在想，虽然他不知道后面的人离他有多远，但是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后面的人离我有多远呢？到底有多长的这个距离他不知道，但是他心里又很想知道，所以呢，他就掉从头在一边跑的时候呢，就从左边看他后面的那个人离他有多远。当他在这个看的时候呢，班尼斯特呢就从右边超过了他，然后班尼斯特就获得了第一名，约翰兰迪就很可惜的获得了第二名。对于每一项体育运动来说呢，都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比如说，对于短跑运动员来说，绝对不可以回头看，眼睛要看在哪里？ 眼睛要看着终点，看着标杆，你不能够回头看。虽然你心里很想知道后面的那个人离你有多远，但是也不能够向后看，你要看的是那个前面的那个终点，那个标杆。这个是短跑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我们刚才诗慧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也是引用了罗马运动场比赛作为一个场景。保罗也是在这个运动会的这个场景当中提醒基督徒，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这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奔跑不止息。我们先大概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为什么要先看结构呢？因为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文学手法，有一个修辞的表达，而这种文学手法或者修辞的表达往往是借着他的一个文学的结构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结构很大程度上能够表达出能够显示出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结构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这段的经文它是有一个文学结构，这个文学结构呢叫平行结构。那我们一看这个平行结构的话呢，你就大概知道的这段经文要表达的重点，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怎么样去解释它。平行结构的这个解释呢，通常就是他用两节相关联或者很相似的经文来起到一个解释，或者说后面的那个经文来加强前面的那个经文。除了表达加强之外呢，他还 要表达后面那段经文有解释前面那段经文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就是A 跟 A 撇这个部分。一跟一个 A 撇这个部分，保罗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然后在下面的那个 A 撇部分，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在这段经文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否认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还没有得着。为什么保罗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腓立比人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成熟。是因为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保罗在第三章的一开始的这一段呢，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他的人生经历是怎样呢？他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后来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说保罗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曾经保罗拥有的，曾经保罗值得骄傲的，这段在第三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到说我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什么叫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呢？今天我们的理解就是根红苗正、就是我是纯正的血统的这个希伯来人，然后呢我是法利赛人等等，我是受过割礼的这些都是保罗他引以为自豪的，这个是他曾经所拥有的。其实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 还没有一些东西保罗还没有讲。比如说保罗说我是加马列门下的，我是受教于加马列门下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保罗说我今天是藤校毕业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很多他们保罗没有讲出来的。保罗说曾经这些我都是以为骄傲的，但是呢他有一个转折，保罗说我现在把这一些都抛弃的当作粪土，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当我们来看到保罗他曾经拥有这么多的头衔身份等等，然后呢他抛弃了这一切只为了要得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保罗？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保罗？在过去的这一周有一个时间，我跟巴勒斯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明年的布道会的讲员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人是可以把他请来做明年布道会的这个讲员的，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希望说这个讲员呢要是一个华人除了要是一个华人之外呢，他最好是一个工程师背景的 engineer 他是一个学者或者这个工程师背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他最好也要经受过神学的训练 啊，不单单是受过神学训练，如果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就更好了。为什么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就更好呢？因为一个牧师和传道人基本上他是抛弃了他以前的东西，然后呢看中了另外的一些的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我们是要请一个布道会的讲员，最好呢他是在这个布道这个方面呢还是有恩赐的，他可能的重心不是做牧会的，是做布道的这个人员。我就想说保罗好像比较符合啊，保罗比较符合，对不对？你看人家说保罗你是个癫狂的人，表明说呢，表明他是个布道性的人才，他也是受过神学训练的，至少罗马书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读不懂，对不对？他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保罗比较符合。所以你就想一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做他的见证，我曾经是藤校的，我曾经拥有怎么样的社会的地位，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分享说他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你跟我会有什么感觉？你跟我会有怎么感觉？我们会感觉说，哇哦，这个人真的在属灵上很成熟，这个人真的是很完全，这个人真的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奇妙的工作，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很成熟。保罗说，不是，我还没有。所以你就理解保罗为什么在这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跟腓立比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还没有完全，我还没有得着。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多一点，我们也可以更多一点来了解保罗，更多一点来了解保罗什么呢？就是其实保罗他是一个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宣教士，他在很多的地方都建立了教会。他不单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教会呢，他也是新约书信的一个作者。用今天的概念来讲，他出版了很多书，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也是新约教会的领袖，他是新约教会的领袖，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是许多教会的领袖。这个领袖呢，还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说，哦，他是某一个教会的荣誉牧师，一个牧师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呢，直接把他换掉了又不合适，给他冠一个名字叫荣誉牧师。或者叫顾问牧师，神学院也有一个顾问院长，荣誉院长大概是这个。他不单单只是一个荣誉顾问的这个牧师，他们教会当中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出场了。他可能是比主任牧师更主任牧师的，主任牧师可能 handle 不了的。好，保罗你来。虽然他来的时候呢，人家说，你长得不太好看，其貌不扬，有些人也不买他的账的，对不对？他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使徒，同时呢，他还是一个神学家。虽然保罗他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的成就，可以说是卓越的成就。随便拿一个出来，我觉得随便从保罗当中这个他的这个成就当中拿一个出来，他都可以作为骄傲的一个资本。如果我们宣道年会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说他在哪里建立了一个教会，那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从零到建立了一个教会，先不管这个教会大小，总之从零到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教士，他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保罗怎么看自己呢？他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成熟。换一句话说，保罗不认为自己不错了，他不认为自己不错了，他认为自己离成熟离完全还很远。这个就是保罗奔跑的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要奔跑呢？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得着，他还没有到终点，所以他继续的奔跑。我想对于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在信仰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曾经我们都取得过一定的成就。比如说有一些人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参与了建立的教会，比如说我们山谷教会从09年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有一批的元老我说到现在为止的元老在我们中间，他们是从北区一直到这里的，一直到今天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有的人参与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些的人离开了湾区到了其他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他们是参与了整个的这个建堂的过程也有一些人呢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借着他的服事将某一个事工带到了某一个高度对吧？比如说有一些的小组 分再分，那这样某一个事工不断的往前推。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说，也许弟兄姐妹他们在修神学的课程，甚至于说已经取得了一个学位，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棒的事情。但这不是我们的终点，这个比较像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终点。我们不能够以此就给自己说，我觉得我还不错，我已经非常不错了，跟其他的许多的基督徒相比，我已经相当好了。你看那一些的人，他们也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另外那些人呢，他们也不参加主日学，我呢，我还是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我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通常拿自己跟别人去比的时候呢，不是去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通常拿自己去跟别人比呢，总是拿自己去跟那些不如我们的人比。其实这个现象呢，从我们小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小朋友回家考试，考了一个不太理想的成绩，然后你问他说，你这次为什么考成这个样子？他说，哦，卷子很难，有很多人比我考得更差，有很多人考得不如我。他言下之意就是说，我还不错。他不会跟那些比他优秀的人，或者说比他更努力奔跑更竭力的人去比。保罗没有拿自己去跟别人比，他只看着那个标杆，他只看上那个终点，他没有说我已经这么厉害了，很多的基督徒都不如我，我可能已经是 top one 的那个级别了，他没有这么讲。通常如果我们拿自己去跟别人比，然后自我感觉不错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可能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圣经里面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读到启示录撒迪教会，他们自己认为他说圣灵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他们从外表上来看，哇，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但其实他们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呢，老底家的教会也是这样啊。老底家的教会说，我是富足，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但是神怎么看呢？神说，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跟赤身的。参孙，四世纪当中的参孙，他自己觉得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有能力要出去活动身体的时候呢，他却发现，哦，原来那个能力已经不在了，原来那个能力已经不在了。保罗提醒我们呢，不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而是我们向着基督这个标杆一直奔跑，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终点，不能够停止奔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纵然我们可能已经服侍了很多年，但是不要觉得我们的服侍已经够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中年，快要退休了，甚至于说我已经退休了，现在该是我享受人生的时候。地上的职业我想都有退休的时候，但是基督徒奔跑天路服侍神其实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你去想一想，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是退休的？圣经里面哪一个人服侍神，然后呢说，哦，现在是我退休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就退下来了，有没有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讲退休这个概念呢？你看到雅各，我说旧约当中的那雅各死的时候呢，圣经说他怎么样？他是扶着杖头在敬拜神。以诺呢，他是走着走着呢就走到神那里去。摩西他的侍奉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就是他到了迦南地对面的那个尼波山，他一直服侍到他死的时候。保罗侍奉也是直到死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可能也快要退休了，那么我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以前奔跑当中有哪一些的偏差呢？我现在我要怎样的奔跑？主若许可，我还有多少年可以奔跑呢？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思想的。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奔跑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方面，保罗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是怎么样呢？我是竭力追求。什么样叫竭力追求呢？保罗在 B 撇这个部分呢，他就讲到说，什么样叫竭力追求，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特别用红色把它标出来，竭力追求跟直跑，其实它原文本身是一个字，就是向着标杆竭力的去奔跑这个意思。 竭力追求或者说直跑，他的意思就是坚定不移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就好像一个人在这个赛道上面，他是坚定不移的朝着那个终点在前进。竭力追求在必备部分的解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在奔跑当中，我们应该有一种的态度，这种的态度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运动员在运动场上应该要做的，不管后面的人离自己有多远，哪怕是很近或者很远，他要做的就是把背后的忘记掉，努力面前的，向着终点那个标杆直跑。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是忘记背后，什么是努力面前，什么是向着标杆直跑呢？我特别解释这个忘记背后，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要让我们忘记过去所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保罗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么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自己从前的身份，然后现在的把这一切的身份都丢掉了等等等等，这个那保罗不也是没有忘记过去吗？所以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去忘记过去所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有让我们感觉到很难过很伤痛的，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恩的。保罗在讲到感恩这个事情的时候，要让我们反思谢恩。所以保罗并不是要让我们忘记过去所发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忘记过去的他的本来的意思就是不再摆脱，不再受过去的这一些的事情所带给我的影响，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不再受那些事情带给自己的影响而决定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状态，不是。如果是忘记，不能够忘记过去那一些让我们感觉伤痛的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总是去他总是会缠累我们的那个奔跑前面的脚步，我们总是活在那种罪疚里面。比如说保罗他讲到曾经怎样，他自己怎样去逼迫教会，甚至于很多的人因为他的这种逼迫而死的，那他不是总是活在这种罪疚当中吗？那如果是我们过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总是为了那些成就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着那个事情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我们总是为着那个骄傲和自豪的话，你会发现说它会影响你现在奔跑的这个速度或者这个态度。所以忘记过去是指说摆脱不再受过去的这些的影响。摆脱不再受过去的这个影响，那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进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呢，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记得有两件事情，他们很多的事情都不记得的，但是他们记得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跟吃有关系啊，这个吃影响力很大的哈啊。我们记得什么呢？以前不花钱就吃鱼啊，然后也记得曾经还有黄瓜、西瓜，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前往迦南地的这个旷野的路上的时候呢，他们忘记本应该要记得的，就是神的恩典怎样带领他们从埃及走出来，甚至于神在埃及行的十个神迹是他们自己亲自见证的，他们忘记了。但是他们却深深的记得本应该他们要忘记的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埃及的吃喝。以色列人没有忘记过去，没有摆脱过去的影响，他们总是想着埃及有多么的好，他们想回到埃及。事实上你看他们在走旷野的路程当中，他们动不动就想说我们要回去，他们动不动就说埃及有多么的好。事实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很多来到 这里的华人呢，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段的适应期。在这段的适应期当中呢，你总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地方是多么的好，我吃的是多么的好，我生活是多么的便捷，然后现在呢，现在这里也不顺，那里也感觉麻烦啊，就是我们总是在这两个当中去拉扯，去活在这种矛盾当中。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越是怀念过去， 我们就越难以努力面前，我们越难以努力面前，我们适应的就越慢。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的稍微理解一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这一种的感受跟经历。不能够摆脱过去的影响，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向前向着标杆奔跑。那怎么样去摆脱过去的影响呢？我们活着常常让我们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的很多的事情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你一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不开心，一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心灵里面就有一种的难过，或者说就被那种的情绪所捆绑着。那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过去的影响呢？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过去的意义。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改变过去的事情的这个意义。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借着一个人物来思想说，神怎样用过去的这个经历，过去的这一些的事情来破碎我们，塑造我们，拯救我们，以此来建立我们，使用我们。比如说我们是想在旧约的人物约瑟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在约瑟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是他被他哥哥们嫉妒，然后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我们从原来的国家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做奴隶的，但是我们面对着很多适应的挑战。所以约瑟也是从他原来的地方到了埃及去，他也同样面对着这一切的东西。他被老板的妻子诬陷而坐牢遭受了不公平的这种待遇，然后他也被人遗忘在监狱里面。这个都是约瑟他人生里面所经历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或者说是圣经作者要让我们知道的几个重要的事情。在经历了很多年的这个磨难之后，约瑟终于成为埃及的一个宰相，然后被神使用，保存了足够的粮食，在七年的那个大饥荒当中呢，养活许多地区的人。在这个全地大饥荒的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也遭遇了大饥荒，所以他们就到埃及去买粮食。当他们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呢，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但是他的哥哥们却没有认出约瑟。约瑟最后对他们怎么说呢？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瑟忘记了过去吗？约瑟也没有忘记过去，没有。为什么约瑟没有忘记过去呢？因为约瑟如果忘记了过去，他就不会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还是记得他曾经哥哥们所做的事情是要害他，但是现在他对于过去的这个事情有了一个不同的解读，对于过去所发生的那个事情有了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我的过去也是神对我未来计划的一个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人是来到美国信主的，那你想一下，如果你人生当中没有来到美国，你会信主吗？我是说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环境里面，你信主，你有可能信主吗？可能有，那个可能大概有多少呢？大部分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在那个文化里面，这信主这个事情，信耶稣这个事情，不是一件荣耀的一个事情，不是被称许的事情，是被边缘化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的人生里面虽然遭遇到很多的艰难和困苦，甚至于那些的困苦带给我们人生的伤痛，但是这一些的困苦，这些的经历，神却可以使用这一些来破碎，来建立，来塑造我们，甚至于来使用我们。这个是我们对过去可以有一个重新不同的解读和重新不同的含义。忘记背后，不再受那些事情的影响。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将过去的失败放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将过去的成功归给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才能够努力面前，我们才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用了一个词语叫竭力，竭力的去奔跑。竭力它是在赛场上面，如果要得到前面的那个奖赏，它就要竭力的去奔跑，如果不竭力就得不到前面的那个奖赏。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是竭力的呢？ 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有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是竭力的。比如说我们在面对我们身份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甚至于我们竭力要维持要保持或者要拥有我们在地上的这一个在美国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当我们在美国我们很多人一直租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我们要买一个房子，即使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竭力的去买一个房子。当我们知道说哦哪一个学区比较好，我们就竭力的想方设法的在那个地方买一个房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进入了好的学区，取得好的成绩，读好的学校等等。你发现说我们在建造我们地上的家，我们在建造地上的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竭力的。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建立地上的这个家的时候我们是竭力的，那我们如何去建立我们在天上的房屋呢？我们也应该竭力，我们也应该竭力的去奔跑。事实上我自己在回想我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也的确在有一些的事情上我真的是很竭力的。但是当我回过头来看我在服侍，我在侍奉，我在做主的工作有没有竭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哦、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的亏欠。这个是我所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保罗说，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这个奖赏。在 C 的这个部分呢，好像你还没有看到说具体要得什么，但是在 C 撇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说哦，要得的是什么，要得的是奖赏。他用了四个得来表示说奔跑，奔跑的目的是什么，奔跑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这个奖赏。所以最后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奔跑的目的。这两个相对的这两节的经文呢，其实都有讲到奔跑的这个目的。然后在十二节当中就是在 C 的这个部分呢，讲到奔跑的目的是要得着基督，要我们去得着的。在十四节就是 C 撇这个部分，就讲到说要得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他奔跑的目的是要得着奖赏。对于主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或者对于第一世纪的这一些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对于这个奖赏，对于奔跑的奖赏，对于运动会上要得的这个奖赏，他们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在保罗时代的这个雅典城呢，他们很盛行这个运动，他们很盛行这个运动，然后呢有运动会呢就会有奖赏，而这个奖赏呢是跟社会很多的层面都挂钩的。他们具体的奖赏是什么呢？他们具体的奖赏是一定的钱财，然后呢具体多少可能每个时代不一样。除了一定的钱财之外呢，还有一定的食物啊，然后除了一定的食物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这个荣誉。所以社会的荣誉，比如说在这个任何戏剧最前端的位置，任何戏剧，任何的这个运动场啊，或者任何的这种公开的这种环境里面，他们是坐在最前面的这个位置。最前面的这个位置呢，是一种的荣誉。其实你看到我们今天好像一些的奖励跟这个也差不多啊，有荣誉，有一定的钱财的奖励啊，有一定的荣誉感，然后还有一些的物质，差不多是这个方面的。那保罗所说的这个奖赏，跟第一世纪他们所说的这个奖赏，或者说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奖赏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讲了保罗奖赏的特征。他所奖赏的这个特征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从上头来的。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向着标杆之宝，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这个奖赏。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词翻译的感觉好像是神把奖赏从天上赐下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从上面来得的这个奖赏，它原来的翻译是召我往上面去，召我往上面去得奖赏。一个是往前面的那个翻译感觉是从上面下来，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我们人在地上活着，神是要我们往上面走，要往上面去得，从上面召我往上面去得的这个奖赏。换言之，我们在地上除了有地上的这些奖赏之外，还有天上的这些的奖赏。 在地上我们没有人不喜欢奖赏，对不对？事实上奖赏也是好的，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忘了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除了有地上的奖赏之外呢，还有天上的奖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那个天上的奖赏。为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得天上的奖赏呢？因为地上的奖赏是会过去的，地上的奖赏圣经一直提醒我们是会朽坏的，是会衰残的，但是天上的永远不会，对不对？我们如果你给你的孩子去报不同的班级，你给你的孩子去报不同的这个参与不同的运动，然后会到处的去比赛，然后会得奖，但是你渐渐的你会发现说那个奖很快就被更新了，本来是有一个奖杯放在那里，到后面的这个记录不断被刷新，然后呢那个奖杯就渐渐一批一批的被撤下来。那个地上的奖励是会过去的，是会朽坏的，唯有天上的这个奖赏是永不朽坏的，是永不过时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其实讲的这个奖赏不是物质，乃是 指向基督自己。我们常常想到奖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想到是说一些的物质的东西。圣经里面在描述天堂的时候呢，也的确是讲到天堂的一些的美好。那我们就想说，哦，我们得这个奖赏是不是就得天上的一些美好？比如说圣经讲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羔羊的婚宴，有一个大的宴席，那我会是那个宴席当中的一个，哇，可以得享那个美食，是一个奖赏吗？感觉也是一个奖赏。然后呢讲到天堂的时候呢，是讲到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哇，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想象，或者说一个人置身在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我不能够想象。那那个是一个奖赏吗？可能也是，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奖赏不是那一些的东西，最终的奖赏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得着了耶稣基督自己，救恩完完全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的确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救恩有没有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呢？没有，因为只有我们到了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救恩包括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到了永恒里面，那个是最后一个环节，那个时候救恩才完完全全的实现，我们永永远远的与基督同在，面对面的见到他，去敬拜他，那个才是救恩完全的实现。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到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与主在灵里面的这种的相交是何等的甘甜，那你就会想到说我们将来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与主有永永远远的这种的合一，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更加的这种的美好。让我快快的来做一个结论，保罗没有说奔跑容易，保罗也没有说我们可以不奔跑，我就躺平，我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那保罗也没有说只有第一名才有奖赏，竞赛的概念是只有第一名或者前三名才有奖赏，保罗没有说。保罗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像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样去奔跑，到最后的时候呢，去得着那个自己的奖赏。只要我们有像运动员一样的这种奔跑的态度和奔跑的目标，我们就都会得到奖赏，不是跑第一个的那个才有奖赏。最近新闻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一个人的事情，相信大家已经都很熟悉，就是查理·克克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在谈论他，但是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他不就是一个像我们向着基督不断奔跑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吗？我们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不断的在奔跑，他还是在不断的为我们做这种奔跑的这种的见证。事实上不单是查理·克克，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也在为我们做这种美好的榜样。比如说我们想到我们的 Larry 长老，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弟兄姐妹，如果 你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但是这个年纪夫妇两个人还是去到南美的福音的合场上面，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呢？ 他们何必呢？若不是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对福音的负担，谁愿意到了另外的一个成长的背景里面，另外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去为主做见证呢？比如说前不久我看到 Miles 长老，我特别感动，他两个熊猫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不知道人还以为他被美英打了、其实他不是， 他是摔倒了。他摔倒了之后，即使黑着两个眼圈，他还是来带领幼师的祷告会，他还是来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对吗？我们今天看到的美中的这个短对不起，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短宣队，大家谁没有工作呢？大家谁没有 business 呢？但是当我们今天的这一群的人啊，愿意把东西都放下来，要去奔跑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是为主奔跑。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些的奔跑，我们也是这样的奔跑，一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点，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可以得到主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奖赏。最后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如果我们做祷告的时候呢，那个铃声突然响起来，就有条不紊的去出去就好。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些的默想，想到说我已经在这个年纪了。我们并不知道主会给我们多少的时间，但是我应该在哪一个方面要继续为主奔跑呢？我现在的奔跑的态度是什么？